Here we go. 那啊，第二期的 episode， 今天我们要 digress 到哪里呢？就是这本 graphic novel 叫做《Fun Home》，然后这本书其实是，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阅读体验吧，至少对我来说，因为我这本身并不是经常看 graphic novel， 啊，几乎没有怎么接触过这个 genre， 然后尤其还是，一本 autobiographical 的 graphic novel， 我觉得确实还是挺新奇的一个体验。然后为什么会接触到这本书，其实是因为我不是前段时间一直在写自己的 creative thesis 嘛，然后就是在写关于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也好，家庭就是一些就是 personal stuff。然后我一个好朋友，我们专业的一个好朋友就给我推荐了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就这本书它其实也是主要 address 一些就是这个作者 Alison Bechdel 他自己的 sexual awakening， 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的homosexuality， 然后包括还 address 他和他爸爸的一些 complex relationship， 然后还有包括他的 family 整个 family dynamic。 我觉得这些其实很多都让我自己很有共鸣，然后我的essay 里面也涉及到了很多这些相关的点，所以我读的时候就有一种天哪，就是完全就是 story of my life 的感觉。然后但是我知道你也刚刚看完这本嘛，就是在我的强烈推荐下吃了我这份安利，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你也刚看完，我们就想说趁热打铁来聊一聊这本书。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可以先简单讲一下这本书的，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这本书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个漫画，但是不是我们的 stereotype 里面对漫画的那些想法很不一样嘛。就是我觉得与其说它是漫画，更不如说它是以绘画作为一种媒介的一本小说或者传记，就是本质上它是一个严肃的文学，我觉得。然后等一下，我现在把它打开在我的面前。
我也是，我就抱着这本书。
首先它就是它就像你刚说，它讲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它为什么叫 Fun Home？ 其实这个是我也是非常就是很慢了很多拍，就是等我看到。
应该说一句有 spoiler alert。
对不起，是一句有 spoiler alert，
提醒一下大家。
那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吧，就是说他对非常，然后一个 fun fact 是他就是这个整个故事的 setting 是他们家庭嘛，然后他们家的房子，然后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地点，这个地点离 State College 非常非常近嘛。
对，在 Pennsylvania 嘛。
对，在 Pennsylvania。 然后就是他从小就是，所以整个故事就是建立在那样一个地点，然后一个真实的房子，一个真实的生活。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就是整本书给我的很直观的一个印象是，以及为什么我把它称作非常严肃的文学，就是因为它的文学性非常非常强，就是有很多句子我都要反复读很多很多遍才能明白意思。
在哪儿看到有一个评论说这本书就是有一个人的评论说，我从来没想到读一本漫画书会像读 GRE 一样。
哦，是真的是
都要查字典。
记得我给你发过一个短信吧，我说这句话有10个词，有4个词我都不认识。
是的，因为我觉得也 make sense， 因为这个作者本身包括他父母都是那个 MA in English。 然后他爸不是那个除了在那个殡仪馆工作之外，白天主业其实是在 high school 教英文嘛。
对对对，
作者本身他也是从小等于是在那个受到那个文学这个素养熏陶长大的，所以这本书真的非常非常文学性非常高。然后有非常多的 literary reference， 就包括引用了或者提到了 Ulysses， Harry James, William Shakespeare, 还有 James Joyce, who else?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完全
Fitzgerald,
哦对 Fitzgerald,
嗯，
还有加缪，
啊是的是的，
还有一些就是 Greek mythologies,
哦还有非常大一部分是在他探索他的 sexuality 的时候很多的，
哦对有很多 lesbian literature,
对 lesbian 的书，哎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就是 casual 的 lesbian, 是 like serious
scholarly
literary discussion on sexuality and lesbianism 的书。
所以这点上来说这本书其实非常非常硬核，
是的，哦天哪，是的，所以对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所以随之而来的想法是我觉得我都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读过他的 reference 很多书，所以我都没有办法，因为他的 OK 首先这本书它是有七个 chapter, 然后每一个 chapter 呢它就是类似于讲的是一个他们家里面的故事，然后我觉得主线可以说主线吧，就是他父亲的 identity, 他父亲的 sexuality, 以及父亲最终 的 spoiler alert, 他父亲最终就是英年早逝这样一个结果。然后我觉得这七章就是从七章里面可以拼凑起来他整个这一段从小时候长大一直到他上大学然后一直到他父亲去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叙述，更像是就是每一章有一个自己的 theme, 然后有一个似乎都有一个围绕一个 literature 或者一个风格的 literature, 然后从这样一个 perspective 去讲他们家的这样一段故事。
嗯，因为我记得他比如说他最开始其实好像就是他爸就是 Bruce 的死前其实就已经出现过了，只不过这个
是很早很早就出现了，
这个 fact 很早就出现了，但是他是到很后面才就是等于说从一个更直观的角度去描写了这个 incident, 然后但是就是就像你说的他其实整个七个 chapter 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就是 narrative, 他其实是主要还是以围绕一个主题吧，就是比如说从一开始是更多是关注于他童年时期他对他父亲的就对 Bruce 的记忆吧，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描绘的他爸爸就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人，就是把家里就是打造的就像一个 Victorian style museum 一样那种感觉，就是各种古玩，然后包括他爸爸就是对这些非常细节非常非常甚至有些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我说徒有其表就是但是并没有实质意义的那些 decoration 非常 那种 obsession, 然后包括他爸爸就是不苟言笑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有一个形容就是他觉得他爸爸是 treat furniture as children, 然后 treat children as furniture, 我就觉得这点在我印象中就是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可能中间几个 chapter 是有讲一些他爸爸跟他妈妈婚前的一些片段吧，然后包括可能在婚姻生活中的一些 conflict,
对是的，
然后最后在我觉得后面几章其实是更往他就是 Bechdel 本身他自己的 sexuality, 然后他自己探索的这个过程就围绕着这个来展开的，然后就是同时就是一个 parallel, 就是他自己的 sexuality 和他发现他爸爸的 sexuality。 其实我说实话我之前还完全没有看到这第二条线的 trace, 就是他讲到他爸爸的 sexuality 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 surprise 的。
No, 天
哪，
我感觉我从第二页我就知道
他
发生 gay 了。
真的吗？我一直看到后面我就觉得 wait, what?
Interesting. 因为 OK, 你说到他爸爸，回到你说他爸爸把家，就是他爸爸是个很古怪的人，然后把家装饰的非常的有风格，而且就是非常 detail oriented 这点。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就是这就是我很喜欢这本书对于他 爸爸的这样一个形象的塑造，就是你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但是这本书并没有给他定性，这种感觉 make sense 吗？就是我说因为他是什么什么所以他才这么古怪，这本书叙述的方式反而是他做这样的事情，他做这个事情，他又做这些事情，然后作为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让我们自己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就好像就有一种给了读者一种给了读者自己一个可以反思和kind of 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机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make sense 吗？
让我消化一下。
对，
其实我的感觉是，就是他在对他爸爸的，虽然这样说就是就 I feel bad for other characters， 因为就是虽然这是一个 family story， 但是我觉得他妈妈还有他兄弟，就是他 brothers
都不太厉害，
当中其实并没有太多的 presence。
对，是的，
主要还是就是在他和他爸爸之间嘛。然后但我觉得就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一点，就是他对他爸爸并不是说，就他对他爸爸的这个 character development 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就让我感觉是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在自己 figure out。
这点就跟你写 thesis 真的太像了，
对吧？对吧？就是有种就是你对这个人物有一个，我觉得很像的一点，就是都是上来就先描绘这个人有多奇怪，就是把这些非常 obvious， 然后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都就是看到就能明白的一些 facts 放在这里，然后但是你越往故事深处走就越能就像拨开这个表面的这些东西，然后去看它内心，就是里面深层的一些complications。 然后你可能，但是他也没有说 jump into a conclusion， 而是说就告诉你他背后有这些故事，然后你自己可以去对他有一个对他这个印象有一个 adjustment。
我觉得这个是联系到，就是因为你的 thesis 和 Fun Home 其实本质上都是传记，或者说都是自传。我知道，我觉得是自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所在吧，就是它 instead of 一上来就给你贴标签或者 define 这样一件事情，给这件事情定性，或者给这个人定性，它是以一个它 somehow 就是邀请读者从他讲述这个故事，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世界，然后就不带就是可以给读者更多的机会，就是去形成自己的判断。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读这本书很愉快的一点吧，就是因为我 constantly 会作为一个 terrible audience， 会希望他能够给我一点 juicy 的东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非常享受这种，因为就好像是我也需要 work my way through narrative， 然后我的 confusion 就是他的 confusion 可能只会比我的 confusion 要多100倍，然后就成真正有这样的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 somehow 感同身受了一些他的他这个 journey 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对我来说是 autobiographical genre， 或者说就是类似 genre 的也不是 purpose 吧，就是因为确实每一个作者在写就是写关于自己或者自己的身边的人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都带着不同的目的，或者说不同的intention 吧。当然也可能完全没有 intention。 比如说像我这种情况，就是通过写的这个过程来 find a purpose 那种感觉，就是我写完我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我写完我 achieve 的什么。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既然我们聊到这个比较大的 genre 的问题，我觉得我之前一直在想的是，我读到后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之前不是经常讨论就是 non-fiction work 或者说就是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嗯、他对于 truth 的一个追求。
对对对。
然后我们 我不是有提到就是可能有一个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ive truth 和 subjective truth 嘛。然后我就觉得这本书里面我觉得 Bechdel 做到了一点，就是他把两个相融合了。就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 Bruce 的死。因为 Bruce 的死在这个故事里面，除了 Bechdel 除了 Allison 本人之外，其他所有人对他们来说的 truth 都是一个 accident。 对，都是他爸爸是死于一个 accident， 就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就是走就是
撞车上了。
对，就是从地里退出来的时候被卡车撞了。然后所以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一个 accident，但是只有 Allison 一个人坚信这是他爸爸的 choice， 就是他爸爸这是 suicide。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等于像是一个 juxtaposition of fact 和 emotional truth。
是的，而且他做的非常好，就是他没有用，他完全没有试图用他的 reasoning 去干涉 law， 就是别人，就是别的人的那个观点，也没有用别人的观点来干涉他的这层观点。然后我记得当他说到就是说他的 reasoning 的时候，他说是 Fitzgerald 还是谁，是在40岁的过了生日之后的第三天还是什么
没有吧，
有可能，对，我记不太清楚了。对，就说他很喜欢的一个作家，然后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然后他就说他爸爸去世那天就跟那个作家是有一个惊人的巧合嘛。然后他说这点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我就是天哪，这种
一个都起来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
嗯，对，就是我觉得他就像你说的，他并没有说要 convince readers 哪一个 truth
是
对的，或者说是应该我们应该接受的。我觉得就是这种 ambiguity， 然后这种 juxtaposition 才更让人感同身受。就是有一种，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就是亲人的去世，或者说这种 level 的 emotional shock， 但我觉得就是肯定都会有一些经历中所有人的想法，或者说所有人相信的事情跟我们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是有出入的。然后这种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都可以 relate。
是的。
然后但是我们回到这个一个作品本身，我其实有几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theme 或者 motif， 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的。比如说之前我们聊到的关于就是听到这个好沉重啊，突然沉重啊，我觉得这时候可以提一下，就是这本虽然是漫画书，但它的 genre 确切来说，它的风格确切来说是叫 tragic comic，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非常
是 comedy，
完全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 read， 而是我觉得非常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 literary， 非常 philosophical，
是的，
然后也很沉重的一本书。
是的是的。天哪，我们这样一说可能没有人会去读这本书。
求求大家一定要去读这本书，真的很棒，真的很
真的很值得。我觉得哪怕我可能有20%-30%都没有看懂。
就是我觉得这一本我会想要一遍一遍回去再好好的体会一下的书。
但你说完 OK，我需要把这一点记下来，就是在你说完，在我们讨论过你的点之后，我特别想讨论的是，就是这本书它是如何做到了这么高度的一种presentation， 就是
你可以等一下聊那个创作过程。
对对对，让我先把它记下来。
Yeah, it's on my talking point。
是的，是的
，imaginary talking point。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就是。Yeah, more later.
OK， 但是我觉得回到这本书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其中有一些主题或者说涉及到的一些 concept 是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的。
嗯，
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可能稍微有提到过一点，就是关于 death。
嗯，
因为 Fun Home 天哪，又是 spoiler alert， 这整集都是 spoiler alert。 然后Fun Home 它其实因为文中也提，就是这个漫画里面也提到了嘛，其实是并不是欢乐家庭的意思，
是的，
而是一个 abbreviation for funeral home。
对，
因为就是 Allison 她爸爸啊，不对，她外公是经营殡仪馆的，然后在她外婆去世之后，她爸爸就接手了，然后所以他们所以在 Allison 她成长过程当中，其实童年是跟死亡，或者说死亡这个 concept 这个事件是有非常就是紧密的一个联系的。然后我觉得这点其实也让我就是我也是我一直在想，就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么小的一个年纪跟死亡有这么亲密的 contact， 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是的，就是而且这个 contact 就是再说细一点了，就是他因为他爸爸是叫他爸爸其实也就是入殓师吗，就是也有那就是也会要需要处理尸体，然后处理完了之后，然后包括就是从一手到处理然后到 service 全都是他在这个 funeral home 包办。所以他从小就是首先是有会经常看到尸体，跟尸体亲密接触，然后有这种非常频繁和 close 的这种 contact。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就是这件事情成为了他生活的 norm 的一部分。
嗯，
因为比如说他爸爸会说我去工作了，或者说啊我把这个人处理完之后我们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回家，就是他的工作 which is 跟死亡亲密相关，和他的生活是无缝衔接在一起的。所以 in a sense 就是这件就是整个死亡这个 theme 可以说成为了他生活的一个 norm。 所以他并没有，我觉得他尤其是当他父亲过世之后，然后他父亲是在他们自己的 funeral home 办的这个 service， 就非常 surreal， 但是又就他，我记得他好像说他应该 supposed to feel sad 或者 supposed to feel you know 悲伤的，但是一方面因为这件事情是他从小就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他没有感受到那种悲伤，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种更深刻的几乎荒谬的一种
对
感受。
对， 我也是因为就是看到他接到他妈妈电话然后让他回家之后，然后回家参加他爸爸的葬礼嘛，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回到家看到他就是 brothers， 然后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抱着笑了，然后就是包括在整个 service 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哭，然后就是有一种在那个当下确实是像你说的非常 surreal 的一种体验，因为你从小在这里就经历过看到过这么多的死亡，然后就他你已经其实 internalized 这个 experience as part of the norm， 然后但是当这个死亡的对象是你生命中最 close 的人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一下子短时间内你确实没有办法 process 这个 shock， 就我觉得就是，然后但是确实那种 loss 是更深层的，就像他之后就是骑车自己到他爸爸的那个墓地，
是的，
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就觉得整件事情都非常的荒谬。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地方他说就是我们都以为，就是我记不得 exact quote 了，但是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都以为你经历过一件事情足够次数之后你就会习惯，但是就是没想到它发生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 非常的荒谬，非常的难以理解。
是的，是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要 get very personal 了。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个这么沉重的话题这么感兴趣呢？就是因为我其实长大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嗯，就我虽然没有说像他这样失去至亲的这种体验，但是因为我弟弟不是身体不好嘛，然后我弟弟是一岁的时候就确诊的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先天性疾病，然后就是现在也没有办法，也没有 cure， 然后也没有 treatment， 然后从小到就很小的时候，那个就国内的医生就都说这个病很少有活过成年的，就基本上都是十几岁了不得了那种。所以我当时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死亡这个概念了，然后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就是会经常想着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死亡这个概念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让我现在就是很清晰的回忆起当时的那种想法，我肯定是做不到，因为那时候毕竟太小了。但是我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每天最害怕的两件事情就是洗澡和睡觉，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就是 alone， 然后就是你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你是没有 distraction 的，就是你就是完全就人就很容易就是 get into your head，你知道吗？就是会，比如说我在洗澡的时候，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想啊，就只能想一些很 abstract、很遥远的事情。然后躺在床上也是，就是控制不住的脑子就会想这些，就是你害怕的东西嘛。
嗯。
而且因为我跟我弟就是，我们俩关系很亲，我们俩是差隔两年同一天生日嘛，然后从小到大就是。都是就很亲，然后我爸妈小时候又就是那时候还开饭店嘛，所以就是早出晚归，白天都见不到那种，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相当于就我照顾我弟，
嗯，
然后你就会有那种更强烈的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him， 然后你又要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
很早被 force 了，不仅是一个就是 sibling 的角色，更是一个 paternal 的一个角色。
哦，我觉得是的。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种不是直接面对死亡的经历，而是就是 death looming， like always looming。
想到 looming 这个词，
对吧？就是一直笼罩着。我觉得其实可能 in a sense 也是一个非常 traumatizing 的一种体验，
就是时刻都害怕，或者说时刻都面临着失去的风险。
但是就是我，所以我就会想，我就会有这个疑问，就是在很小很小的年纪，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我对于 childhood 的一个 definition， 就是我觉得 childhood 就是一个 carefree 的年纪，就是应该要，也不是应该要了，就是可能正常情况下吧，就是会比较 innocent of the knowledge of death， 就是小孩不 supposed to 想这些事情，然后是甚至说就是小孩，就是孩子对于死亡这个概念，就是第一次接触到死亡这个概念，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需要一些 parental guide， 或者说 I don't know intervention。 我觉得就是当你没有这一点，就当你过早的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对你整个人的成长，对你就是成年之后的 psyche， 其实也是会有一个 mark。就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我就算很小很小的就开始想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 get over 这件，就是没有办法 get over 这个 fear。 我觉得这是我困扰我， 就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办法 process 死亡这个事情，就是它对我来说永远都会是一个 greatest fear。
啊，我觉得听你这么说，首先我
听得好沉重，
看不到我们做动作的观众，我给他给了个心。就是然后听你讲这些，讲你的经历，让我想到就是你刚说的一个话，其实对我触动还挺大的，就是说你在很小的年纪没有任何 guidance 的情况下，这个概念就出现了在你的生活中，或者说与其说是死亡这个概念，不如说是失去的这种恐惧感。所以 in a way 就是你的 psyche 或者你的认知就强行的把这件事情给吸收了，只能够强行的这样去应对它。我觉得是 again 就是非常 traumatizing 的。太沉重了。
对啊，
但我觉得害怕死亡或者无法 get over 死亡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值得you know compared to other stupid stuff that you worry about，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 legit 的 source of fear。 不行，我们要强行拉回来一点。
对，我们 digress 了。
不小心就 digress 了。哎，你继续说，就是你刚说到OK， 你之前说的点有一个是关于 autobiography，然后是关于死亡这件事情，你还有别的点吗？
我也有好多呢。 lots to talk about。
这你要剪成上下集吗？
应该不至于吧，我估计一个小时差不多。
但是 people 抱怨一个小时太长了。
哎，但是这就是要聊这么久。
Yeah， people can suck it up。
这段可能很多。还有一点就是，哦，就是我觉得就是 sexuality 这件事情，可能不聊吧，对吧？
对，这个是他书里面很大的一个 theme。
我觉得
finding your sexuality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真实，然后也非常的无奈，就是因为你能看到 Alison 他自己的这个discovery 的这个过程其实非常 empowering 的。
是的，
他就是完全自发的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就像找到了自己该走的或者说自己想走的那条路一样。然后他走上这条路之后，他有各种各样的 resource， 因为他在大学嘛，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 LGBTQ 社团，然后可以认识到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的朋友，然后去参加一些 activist movement， 就是然后就是包括发展一段就是 relationship， 这些其实都是在他这个年纪，在他这个时代available 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你在看，所以他在选择出柜这件事情上，他其实是非常
毅然决然，就是他没有任何的
对。就是感觉是一个很 natural 的一个，
是的，是的，
就是也不 dramatic， 但是就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坦然去面对这个新的。
是的，但相比于他父亲，真的 so messed up。
因为他父亲，我印象中 Bruce 好像是说14岁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有 homosexual attraction to men 嘛，然后但是可能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这就是一件不被社会、不被大众所认可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读整本书能够，我非常就是 我的心都为 Bruce 碎了这种感觉，就是就是他是一个非常 struggle 在自己的 identity 里面的人，整个人都扭曲了，甚至就这个这里又有 major spoiler， 但是就是比如说他会在婚内跟各种各样的年轻男生
那些 babysitters，
那些 babysitter 还有什么他们家的什么帮手，对对对 driver 什么的，然后以及就是他在就是他那个 criminal charge 那件事情，就是
对未成带未成年出去兜风然后买啤酒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甚至包括我觉得让我觉得最扭曲的一件事情是当 Allison 跟他出柜了之后，他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 so ashamed of himself， 就整个就是变成了他太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了，就是他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父亲，然后你的孩子出柜了，然后你应该是就是最能够理解他此刻的 relief 和他此刻的这种挣扎和心情的人，但是 Bruce 的做法其实让我觉得就是就是 Bruce 他在那边绕来绕去说了一堆什么这个年轻的时候 explore 一下你的 sexuality 是好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
没有 Bruce 是 supportive 的吗？
对、yeah, 我觉得 Bruce 是 supportive， 但是 I don't know， 我就是在试图想象，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段是 Allison 说他爸爸跟他说的意思就是好像是他已经知道他爸爸的性向了，但其实 Allison 那个时候并不清楚，就是他爸爸把整个关于他的这部分表他爸爸的自我表述就非常的 vague 和委婉，我觉得是非常带有他那个年代深贵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最最扭曲的其实应该是他就是在 Allison 小时候他爸爸就会 Bruce 就会enforce femininity on her， 你记不记得？
哦，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
那就是非常扭曲，就是因为他自己对于 femininity 有这样的一种
理念，
因为他自己必须要 repress 掉嘛，所以他在自己身上没有办法获得的这种东西他就会强加在 Allison 身上，就这点在我不知道他的 sexuality 之前我就会觉得我会把他 interpret 成是一种就是那种 male oppression 或者是那种 patriarchy，
是的是的，
就是所谓的社会就是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
gender expression 的一种 stereotype，
对对对，一种 expectation 嘛。然后但是后来知道了 Bruce 的 sexuality 之后这整个事情就完全变了一个感觉了，你就会觉得 sad for both of them。
我天啊，你这个点其实我是现在才意识到，就是我一直想的就是他是一个思想非常固化的父亲，就是虽然他是个深贵，但是他在 gender 这件事情上可能也很固化，所以他一直希望他的女儿穿得很 feminine。但是你说的这个也非常 make sense， 就是他是在 impose 他自己的一些扭曲的，或者不能说他自己扭曲，是因为他自己很扭曲，所以他 impose 了他自己的这些想法到他的女儿。
但我觉得我读到 Allison 出柜的是就是他爸爸的他父母的两种不同的 response， 我觉得我也特别心碎，我也挺 Bruce
是的，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他在给 Allison 的回信里面写了一句话，就说他说 taking sides is heroic， 然后后面说了一句 I am not a hero。
哦，这对我觉得就是他并没有
跟 Allison 说过他自己的
是的
性取向的问题，
是的是的，对
对 give it away 了，
是的，我觉得非常就是读到他父亲对 Allison 出柜的反应让我觉得非常心碎，因为 你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就是 in a way Allison 做成了他父亲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做成的事情。
嗯，
Allison 非常几乎没有任何阻碍的，也没有心理上也没有任何困难的情况下 就完成这样一件事情，一件他父亲一辈子都在挣扎的事情。
嗯，但是你就是就说到这里又觉得你知道，我觉得最让人心碎的故事就是那些 No one walks out of it unscathed。
是的，
就是最最没有 presence 的，最没有存在感的 Allison 的妈妈 Helen，
我都忘记她的名字了。
对啊，就是毫无存在感。
对，
非常非常traumatized 的一个，就换用现在的用现在的
同期啊。
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特别也让人特别感慨的，就是他因为他是个演员嘛，对吧，他跟 Bruce 是在演话剧的时候是认识的。
对对对。
然后婚后是一直就是演一些舞台剧。
对，
我觉得这种演舞台剧，他对舞台剧的这个热情还有这个 dedication 其实就是一种逃离现实，或者逃离这个 functional family 的一种方式。
是的，因为他把他生活中的各种缺失都变成了对于舞台剧的热情。
嗯
嗯，是的是的。
那我觉得这点其实也跟就跟 Alice 他在这个漫画里面用的这些 literary reference 也有关系，因为他其实就是他在很多地方都是把他的父母就这些 characters和
书里面的 character 做对比，
文学作品里面的角色相联系，然后就通过 literary work 去 reflect reality。
是的，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他，就是你说他妈妈演舞台剧，然后好像是说到有一整章都在说他妈妈就是 thesis， 然后写剧本，然后排练，然后整个故事，然后他妈妈演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你记得吗？就是也是 Oscar Wilde 吗？还是因为我记得他说好像也是跟两个 gay man 有关系，然后 Oscar Wilde 不是还入狱了吗？因为被指控。
是 Oscar Wilde 吗？
可能不是。
我记得他跟他爸是在演那个 Taming of the Shrew 认识的。
对对对对，不是他跟他爸，是后来的，是。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The importance of 什么
？Being earnest 就是 wild 的。
啊，好像是的，对对对，好像是的。
还是 Henry James。好吧，不是，我也
不是 Henry James， 是他妈妈演了另外一个东西。
哦，他妈妈演了好多。
yeah. 对，但就是他在，就是那一整段，就他妈妈在排练角色，然后他在 reflect on wild。人的人生和他爸爸的 parallel 等等等等等等各种比较的时候，那一整段我当时想，就是如果我读过这个作品的话，能够多么的更好的 appreciate 这一段的这些对比，因为这真的非常的 yeah。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怪他妈妈，就是在 Allison 出柜的时候并不能很好的接受这件事情。
他妈妈很 traumatized。
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尤其我觉得这个又要 digress 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的可能也是也让我对于 family 这个 structure 这个 institution 有一些的就是因为像 Bruce 在那个年代他可能是 got married because that's what people did， 就是这是一种 societal expectation，我觉得甚至说是一种 societal demand， 就是你可能对于社会是有这样的一些义务的。
是的，是的。
然后，那我觉得他妈妈在发现 Bruce 的 homosexuality 之后，也并没有，就是好像 divorce 也不是一个 option。
是的，是的。他们就好像，就我觉得在，这是我的猜测，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欢喜，在跟 marriage 这个 institution 和他 carry 的 social significance 相比较是非常 insignificant， 就是 无论你个人是多么的不快乐也好， marry 这件事情是要一直维持下去的。
而且尤其是在，尤其因为他们其实是在 Pennsylvania 的一个小镇嘛，我觉得可能在比较、yeah. 啊、这样说
我们都知道 Pennsylvania 的小镇有多么的
yeah, we all know that 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读到过一个 interview， 就是 Allison 也说他当时写完这本书之后，就这本书出来之后就收获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和好评嘛，但是他就是后来准备回到自己家乡去做一个 book tour 还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因为他就知道他写出来的这一部作品 review 的这些东西在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的人看来会是什么样的。
是的，这也 kind of sad。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不仅是 Bruce， Helen 就是他妈妈也其实是 confined 在这个 family structure 里面的，就即使他再 dysfunctional， 就是大家都是 victim。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 也是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一点嘛，就是他里面有一页是一张地图，然后地图上面标的是他爸爸的一生，然后就说他爸爸的一生就在这个图上，他从离开过这个地方，就是上面就有标他爸爸出生的 house， 然后他爸爸住的 house， 他们现在的 house， 他爸去世的地方，他爸被埋葬的地方，其实都在那个
地图上。是的，
对，就是觉得生活非常的confined， 就是我觉得他们一家的 tragedy 都跟时代和地区有很大的关系吧。
那 moving on， 我们聊一下
最后一个点。
对，就是聊一下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因为就是我在查的时候，我就觉得 shockingly 的发现，这本书的创作过程耗费了整整7年，
可怕！
这是什么一个概念？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得大家去读了之后，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它作为一个，就是几乎可以说它是一个艺术作品，它整个艺术作品的完成性非常非常高，细节也是非常，就是细节到惊人。就比如说他会经常有他爸爸写给他妈妈的信，然后这个信我猜测应该也是原稿，然后但是可能被临摹下来了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我读到的说是Allison 他本人，就 Bechdel 本人，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去找实物，就包括你看到的信啊、地图啊、包括照片，他都是从实物临摹下来的。
我太可怕了。
而且像你看他这个，他整个画风其实是以就是黑白线稿，然后加上那种蓝色的水墨嘛。
是的，
偏蓝色，淡蓝色的那种水墨。然后他其实是在用了各种，就是融合了电子和就是实际的绘画的过程。就比如说先在，我忘了具体是什么，但是反正就是线稿，然后扫描，然后再水彩，然后再怎么搞，就搞到电脑，然后就整个过程非常的 meticulous。 然后而且包括你看他对于人物的绘制啊，就据说 Bechdel 他本人会 dress up as her characters， 就比如说他要画他爸爸这一幕的时候，他就会穿成他要画的那个样子，就是比如说西装，然后皮鞋，这样就是从一个俯视的角度，包括角度都是 exactly 设计好，然后拍下来，然后再画下来。
我觉得对，天哪，就是这个跟我想说的一个点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我之前想说的，就是他选择，就是他这个故事能够如此的印象是让人印象深刻，也是因为他表达，就是他讲述这个故事的媒介不仅是文字，也有一种 visual 的这个 medium， 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嘛，就是甚至都有一种在看电影的感觉，因为它的镜头，就它怎么设计这些 frame， 就怎么讲述这些故事。如果你只是一本书的话，你只需要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就可以，但是它是一个以 half visual 的一个作品，所以它其实动了很多心思去想怎么讲述这个故事，怎么用镜头去讲述这个故事。
对，就包括他对于，就不仅是人物本身， 他每一个 panel 就每一个小格里面，他对于那些 background 的细节都非常的关注。我觉得这可能跟他本人有非常强
迫症
的强迫症也有关系，这确实是能看出来这个人对于细节的掌控。而且像我之前最早就跟你安利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说过嘛，就是我觉得这个 graphic novel 这个 genre 这个媒介给我最深刻的，就至少这本书来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你读的过程中感觉是像有两个 narrative line。
嗯，是的，
就是它的画面里面的 dialogue 或者说它画面内容本身是就是一个 narrative， 然后它的 caption 就画面之外的是另一条 narrative。 然后这两个这两条线它并不是时时刻刻都重叠的，他们可能同一时间比如说同一个 page 上讲的并不是一个时间点的事情，但是就是可能在主题或者在那个情绪的那个层面上又是高度融合的。
是的，这是我觉得他 challenging 的一点，但是又是他能够非常完整的讲一个故事的原因，就是他能够在很高度的地方把相似的东西拼在一起。
嗯，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读起来确实是很费力，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作者把7年的心血投在这本书里，确实值得读者去花
一读再读。
对，就是去同样 pay attention to everything，
是的，
画面也好，故事情节也好，他的这个 prose 就是他的这个 writing 也好，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我觉得
我想到了最后的一个点也不算是一个点吧，这是一个 comment。 我觉得这是其实 going back to 我们一开始关于 autobiography 的一个 comment， 就是我想说的是我很喜欢他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的塑造，就他父亲的 actual 关系 suck， 但是我很喜欢他们在书里面的他跟他父亲的 dynamic 的这种 presentation，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从故事开头到结尾，我都在寻找 somehow 在寻找一种 some kind of confirmation of 他到底是对他爸爸是怎样的情感，他到底是讨厌他爸爸还是害怕他爸爸，还是想要追求他爸爸的肯定也好，就是我一直在想他对他爸爸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态度。然后我看到最后的时候说到好像是一个 flashback 吧，就是在说他跟他爸爸的一些 interaction， 然后旁人 就奇怪，然后但其实他跟他爸爸就 interaction 非常好，就是两个人像相知的那种好友那种感觉。让我想到就是这是让我很意外的一个点，因为based on书前面的那些讲述， 我的印象是他爸爸给了他很多的 trauma basically， 然后但到最后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有一个 flashback， 就说旁人在 comment 他看到他跟他爸爸的一些互动的时候，旁人就说他们关系好妙啊，然后 Allison 自己就好像说就好像是给了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肯定。
啊，对，我记得那里就是他跟他爸爸在弹钢琴一起
啊，对，是的
那个，
然后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互相了解了彼此的 sexuality 之后，就是有那个 identification 了之后，就是有一种 mutual understanding 嘛。
是的，而且不仅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点，然后我又回想了一下之前的情节，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他跟他爸爸尽管在情感上或者在表达自我上有非常多的隔阂，他跟他爸爸在书这件事情上面的交流是非常的就是真的可以说是知音那种感觉吧，就是他爸爸给他推荐的书，然后就是有一个片段是他上他爸爸的英语课，然后整个课程只有他一个人读了他爸爸要求读的书，然后整节课就是他跟他爸爸在那边讨论。对，然后我想到就这些 dynamic 是我觉得塑造了人物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一种 complexity 的画龙点睛的地方。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他这个故事成功的原因之一吧，因为它很真实的描写了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复杂程度。因为就是 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你人跟人之间，就你朋友跟朋友之间这种熟悉的程度，你都没有办法，完全用一个 fix 的语言的一个词去定义这段关系，更别说就是家人了，就是最亲的人，你肯定是有很复杂的，可能甚至是相反的一些情绪混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最让我动容的一个片段吧，就好有好几个片段，但是其中一个就是我记得 Alison 说他跟他爸爸就是在 sexuality 这件事情上，就是同样作为homosexual 这件事情上， Alison 说了一句 our paths crossed but we didn't meet。
嗯，
就是其实就是想说他们俩其实在这个 identity 这个层面上是相同的，是有这样的一个 connection 的，但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然后他们所个人做出的选择，所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觉得这点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
哎，想叹一口气，
说不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种。
我懂，
而且就是说，就像你说的那个，就他们俩一起弹钢琴那。非常非常温暖温馨，然后就让这两个人终于就是经过前面这些起起伏伏，这些坎坷，这些不理解，这些 conflict， 终于两个人就是真正的看到了真正的彼此，就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 moment， 然后紧接着 Bruce 的死。
唉， overall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我很久肯定，当然也是因为我读的书非常少了，但是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看到的，不仅内容上非常让人思考，而且在作品的完成度上细节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情感上让我有共鸣的一本书。而且我也就有些人会觉得它过于 literary 了，就过于隐藏，
非常你啊！
但是我就很喜欢，我觉得
非常
优点其实。
我觉得另外一点，啊，你说
这本书其实实际上在很多学校被当做就是被纳入 curriculum 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学校就是把它 ban 了，就是因为觉得它过于 sexually explicit。
有吗？
有。我记得
那么 explicit 吗？
好像看到，哎，就是有一些画面比较。
哎呀，但是这跟美国高中生在做的事情完全
，I know， right，
很类似啊。
哦，但是好像说这个有一年是 Duke University 的summer reading， 然后结果被抗议了，就觉得好像是有similar reasons。
我白眼都翻上天了，真的。
And by the way。To end this，
嗯，
后来在这本书之后，他又写了一本，又画了一本，是关于
我好像
主要讲他妈妈的，叫《Are You My Mother》，好像。
Interesting， 我会非常想有兴趣。
我已经准备去买一本了。
啊，有意思，有意思。对，我觉得他妈妈这个角色在这个故事里面确实笔墨不是很重，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替他妈妈感到心碎了。
嗯，哦，我也是的，我也是，嗯。我觉得就像我自己的 essay 里面一样，就是
我就呀，
因为我在写我爸爸的那一篇里面，我妈妈也是很就是出现了，
嗯，
但是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 explore， 就是没有去elaborate on this character。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就是对于我爸爸来说，我妈妈可能也是 on the peripheral，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作品当中这个角色的分量或者说 participation 可能也 somehow reflect reality。
有道理，确实有道理。
anyway， 强烈推荐。
yeah， 你都没有让我讲完，我这
快讲快讲。
我就想说我很意外你在我们今天的讨论里面没有讲述更多的就是你跟你爸爸的 dynamic 和 Alison 和他爸爸的 dynamic 的 similarity。
嗯，那我觉得 similarity 倒也不仅仅是在于我跟我爸爸 之间，就我觉得 similarity 这当然就是我觉得首先是同样的 ambivalence， 就这个父女关系之间的 这种 ambivalence。 还有一点其实我觉得是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作为一个 husband 他在这个 family 当中的存在，给这个 family structure 带来的影响，就我觉得就已经不仅仅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了，而是对吧，就投射到整个 family 的。
我感觉你这两个点可以讲第二集了。
那这就过于 personal 了。
是，我觉得听完这集大家可能都会想读你的 thesis。
哼，
我觉得 personally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好听你的 thesis。
Thank you。
你是不仅让我作为朋友更了解你，而且是了解了你可能平时我看不到的一些方面吧。
嗯，因为他会聊到的，
对对，就很打动我，我也就是非常多次读着读着就心碎了。
真的，
就是不仅是这方面，就是从你的语言上，你的写作的，你的 chops 来说，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 writer。
哦、，Thank you。
请把这段剪进去。
那就开始互吹了。
没有没有，这期结束了。
吹捧。
结束了结束了。
谢谢。
马上这个 awkward 的结束音乐就要出现了。
是的。
那就这样吧。
Yeah, stay tuned.